所以在这里又回来讲晴雯，晴雯就吃了药病还是不退。我们看到这种个性急的这种人啊，真的很麻烦。吃了药以后说这些医生老骗钱，然后给了药以后也病也不好啊，就是我们其实今天也常常听到有朋友有这种个性，就是那个什么思思六百才刚刚吃下去，说怎么搞的也不发汗，怎么搞的也头疼还是一样疼。所以晴雯就个性非常急，就乱骂这些医生说就会骗人的钱，一剂好药也不给人吃，所以吃了也不好。那麝月就笑他说你太性急了，俗语说病来如墙倒，病去如抽丝，就是你生病的时候好快，就像墙倒一样哗一下就来了，可是病走的时候是慢慢的，像抽丝一样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去的，又不是老君的仙丹，所以医生的药也不是老君的仙丹，哪有这么灵药啊？你好好的静养几天自然就好了，你越急越着手，就是越不容易好。好，所以这里面都在表现出晴雯这个丫头的个性急躁的不得了。可这里面都是准备，因为准备等一下宝玉回来，衣服烧了一个洞，晴雯就发着高烧替他补啊，那个是非常动人，就会觉得说他根本已经完全忘掉他身体上的痛跟他身体上的这种虚弱，一直补到天亮，然后整个人倒下去，就是最后一线缝完，他说我也不行了，整个人就垮下去。那这个时候看到晴雯非常美的那一面啊，就晴雯补求这一段，就他为朋友是会两肋插刀的，他为他自己生命里面觉得值得奉献的那个事的时候，他整个生命都可以不要啊。所以这里就在准备说他那个病老不好的那种热心肠跟急性子的那种感觉啊。好，有没有发现晴雯在生病，可是晴雯一直没有忘记一件事，就是底下有一个丫头的坠儿偷了那个金镯子，他一直气得要死，恨得牙痒痒的。所以这个人很奇怪，就是别人觉得、哎、这个事关我什么事，我好好养病就是，可他就在那边急得不得了，一下骂骂医生，骂完医生以后又在那边想坠儿怎么都不见了，也不看不到他，因为 他最后他还是一个报探，还是把这个事情报出来了，就是平儿一直想掩盖，一直想掩盖不要让别人知道的事，最后他整个还是爆发啊，爆发出来。我们就看到他骂小丫头了，说你们钻沙去了，钻到沙子里去了，说怎么都看不见了，看到我病了就大胆的都走了，明天我好了一个一个的才揭你们的皮呢，就说要把你们皮都剥了。我前面有讲过晴雯这种人大概是一个社会里面最倒霉的人，就他其实可能永远不会揭人家的皮，可他永远把话讲得很难听，然后别人都恨他，所以还没有揭别人的皮，别人已经把你的皮给揭了。所以他的下场真的其实就是如此，就是你会觉得他有一种爱恨分明，然后他话常常不会保留，那得罪很多的人，那到最后别人反过来陷害他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坠儿的事情平儿这样处理，麝月这样处理，可是最后他还是忍不住，他就把坠儿的妈妈叫来，就说 你给我把他带出去。那坠儿的妈妈当然恨他恨得不得了，就开始在那边搬弄是非。所以晴雯后来就很多人就谈到晴雯的头发，就晴雯有一根头发没有梳好，最后就被告到王夫人说他浪荡，所以勾引小少爷，最后就被赶出去了。所以其实是因为得罪了太多人，可是那个得罪完全在他自己无心的状态，因为他就是性子急，急到常常口没遮拦话就出去了，可是心其实非常好。所以作者在这一段里面讲到他那种对坠儿生气的那种暴烈，可是等到宝玉的求破的时候，他去补的时候，你又看到他的热心肠，他其实他有一部分对人好的东西别人是看不到的啊，所以这个时候看到一个个性上两极的这种处境的东西。好，下面他就要整这个坠儿了。他说这个小丫头转儿就跑进来问说姑娘你要做什么，那晴雯说别人都死绝了就剩你了你不成，所以他的意思说我要坠儿来你转儿来干嘛啊？所以他其实找来找去找那个小丫头就是要坠儿过来。那转儿进来问他说姑娘做什么，晴雯说别人都死绝了就剩了你不成，说着坠儿也蹭了进来。好，注意那个动词蹭，蹭这个字在那边磨磨蹭蹭，就是坠儿大概觉得事情爆发了，然后有点不敢靠近，就在那边脚蹭来蹭去的啊，就不太敢进来，坠儿也蹭了进来。晴雯说 你瞧瞧这个小蹄子，不问他还不来呢，啊，就是你到底来了，啊，就是我今天不叫你，我不指名道姓的，你还不来呢。他说，我这里在发薪水了，你还不赶快靠近啊？我放月钱就是发薪水了，我又散果子了，我要发很多的水果给你们了，你该跑在里头了。那么意思在讽刺这个坠儿，就是说有好处你都跑来了，那该做事的时候你都不见了，啊，就已经在指责这个啊，这个坠儿，你往前歇，我又不是老虎，我吃了你吗？好，注意这些语言当中已经在暗示动作的东西，就坠儿就是不敢靠近，因为他知道晴雯要打他了，啊，所以他不太敢靠近。他晴雯就骂他说：“我又不是老虎，我难道吃了你？”那坠儿就只好慢慢慢慢的凑近，就靠近前凑啊，靠近晴雯冷不防，你看他生病的时候动作还很快啊，冷不防欠身一把。把他的手抓住，就抓到那个坠儿的手，然后向枕边取出一丈青，啊，一丈青是一种有一点像在勾毛线的那种针，啊，一丈青长的这种东西，他就戳他的手，啊，就要打他了。那这里面是晴雯暴烈，啊，就是那个个性的暴烈，他就觉得你这个手在干嘛，你这个手就会偷人家的东西，他就生气，然后他也觉得说因为坠儿这件行为整个宝玉房里都没有光彩啊，就是偷了人家的东西这件事情。他说，啊，你这个爪子要做什么啊？就是说往他的手上乱搓，然后骂这个坠儿，这个爪子做什么？就是他不讲手啊，就这个鸡爪子要干嘛？也拿不动针，也拿不动线，平常要你绣花做针线你都不会，都做不好，只会偷嘴吃啊，就会偷东西吃，眼皮子又浅啊，意思说那样一点些小小东西你也要偷，眼皮子又浅，手爪子又轻，打嘴现世的啊，就说常常丢我们的脸，打嘴现世的，不如搓烂了啊，不如把这个手搓烂，所以就在那边打他。那坠儿疼的就乱哭乱喊，那麝月就赶快拉开坠儿，就把晴雯按着睡下来。你看到麝月的个性就跟晴雯非常不一样，因为麝月这个时候可能说你不要打坠儿，不要这样把事情又爆发出来，可是他用的方法就说你刚刚出了汗又作死呢，意思说我关心的是你，你刚刚吃了药才发了汗，还不盖着被子好好的把病养好，你现在动又动气，你的病更不容易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安慰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是让他知道说我关心你，我并不是关心那个坠儿，因为你如果说我关心坠儿，晴雯可能更气。所以这个麝月就比较的委婉啊，比较的委婉，他就说你刚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日子打不得，你要打他你等好了你再打他，你干嘛这个时候动这个气啊？这伙子闹什么？那晴雯就命令人叫朱妈妈进来，说宝二爷吩咐的，那我告诉你们，坠儿很懒，宝二爷当面使他，他拨嘴不动，连袭人使他，他背后也骂，那今天务必打发他出去。好，注意他还是没有讲瞎虚浊的事情，因为平儿的这个担待他已经了解了，那觉得这个事情爆发不好，可是他必须用别的方法打发这个坠儿出去，所以他就把这个朱妈妈叫进来说他很懒，做事不勤快，然后还回嘴啊，宝玉要他做事他也回嘴，袭人要他做事他竟然在背后骂袭人，所以这么没有规矩的丫头不能再要，就是要赶他出去。